兄姐妹，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城市叫 Constanz， 是在瑞典跟德国的边境，靠德国这边的这个小城。而这个小城著名的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1414年到1418年的全世界天主教的一个大公会议，因为在这里要决定的一个就是当时整个天主教世界有三个教皇同时产生，在法国有一个，但是为了对抗法国的教皇，意大利又形成了一个，但是为了把这两个人都解决，就产生了第三个教皇。但是最终谁来做这个教皇呢？就在1414年开了一个为期4年的世界天主教大公会议，叫康斯坦斯大会，在这里最后选出了马丁五世成为一个新的教皇。那么我们刚刚在港口已经看到了有一个啊著名的雕像，叫什么？叶佩利亚，那个女的，她实际上是个妓女，她一手托着教皇，一手托着这个皇帝，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表现的一个事情就是教皇跟国王为了利益而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最后起了调和作用的，把这个会议最终搞定的是这个妓女。其实在这里预言了一个事情，就是当时的教会是多么的腐败，当时中世纪的黑暗是多么的强烈，这就是孕育了之后马丁路德改革运动。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站的这个房子的前面的是约翰 John Young Hus， 其实杨胡斯的一个故居。在这里面1414年的时候也同时开了一个审判 Young Hus 的这个会议。1415年当整个会议决定要把杨胡斯开那个烧死的这个决定做了之后，杨胡斯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殉道者的血会成为福音的种子。其实当这句话讲完之后的102年，也就1517年，马丁路德就在维登堡的主教堂前钉上了95条。可见当时胡斯的预言应验了。胡斯是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一个圣经学者，他受了约翰威克利夫的影响，也就是英国的改教家的先驱威克利夫的影响，他对圣经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当他高举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教会传统当中有很多黑暗的腐败的东西是跟那个圣经不相符的，也因此他提出来要改革，也因此他被看成是教皇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为什么胡斯的改革运动不会成功？我觉得是跟那个高科技是有关的。大家不要忘记维登堡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印刷术已经开始，所以96条跟圣经的印刷很快就传遍整个欧洲。但是胡斯那个年代，胡斯的主张还没有办法这样快的传播出来。但是我们今天站在这个里面胡斯的那个故居面前，我就想到一节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6说我栽种，亚波罗灌溉，但是是神使生命生长。其实胡斯就是播下了改革的种子的这个人，而马丁路德就是浇灌了他，但是最终这个运动可以成功，是因为上帝他本身。